乐早安，大家早安。
乔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3月21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大家早安。今天的本日重点新闻news big news of the day， 应该大家都有吓到吧？
有蛮震惊的啊，看到的时候，哈，是怎么了？然后就会想要多了解，
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就是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体育翻译。被开除了，可以这样说。就大谷翔平身边跟他真的是如影随形，
对
的，这位水原一平一佩米兹哈拉，他现在被道奇队传出已经开除了。那原因是他涉及了，似乎是涉及了
牵赌
嘛，
非法牵赌。
吓到。
而且他不只是牵赌这件事情，他还是盗用数百万美元的金额，先盗用哦，然后再把盗用的金额拿去非法牵赌，所以有两层不同的行为。
对，那因为这个消息真的很新，所以现在各方都我觉得在努力的整理消息资讯中。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些绘声绘影写的好清楚，说什么他们今天打完比赛的时候还有说有笑，就是走到休息室的时候，水原一平突然板起面孔跟所有人类似道歉，那就说自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已经被球队解雇了。可是 ESPN、洛杉矶时报这些大的体育媒体都已经写长篇报道了。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爆出来的呢？原来是在 Orange County 有一个是平民吧，他涉嫌牵赌案，但是整个案件呢就被联邦机构调查了。在媒体介入去看说诶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发现了大谷翔平的名字在调查报告里面，所以这件事件才被摊在媒体的眼前。
这个是平民吗？怎么觉得这个好吧，就是因为现在对，因为我想说一般平民名字会被写出来吗？
这个可能比如说涉嫌的金额很大啦，或者是地下牵赌的金额动线比较复杂，重点是这件事情是联邦机构调查的，其实也蛮特别的。 对，那不然怎么样，这个调查就引到了大谷翔平的身上，那才发现是他的翻译水原一平。
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个来头不一般，就是这位 Matthew
Boyer，
对，或是简称 Matt Boyer，已经在其他地方也被称为，去年就有相关报道叫做 Gambler， 他是
大号啦，大户，
对，就他跟赌博应该蛮有关联的。他涉嫌经营地下牵赌嘛，那人家联邦机构都已经在调查了，那现在就追查之后查到跟水原一平这位翻译有关联。
那大谷翔平的翻译当然跟他自己本身的知名度也很有关系，但是也因为他本身的知名度，我们看到这位翻译跟他的关系不只是你说在语言上面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刚刚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的所有的一切的生活打点然后还有必须要跟当地的沟通，就是生活层面上面的沟通，其实原先也是由这位翻译在负责主理，那现在就是已经传出就是道奇队解雇他了。
对，我觉得他其实比起翻译更像是私人随行管家好朋友这样子的角色。对啊，我自己因为是翻译嘛，所以我最好奇就想说 OK， 那接下来谁要接这个位置，因为对啊，这么多人关注的一个大球星，那他旁边的翻译其实是常常入境的，所以其实网络上本来很爱开个玩笑，就是说完全是开玩笑，我要强调网络的网友的玩笑，就是说大谷跟水原是不是一对啊什么的，大家很爱闹嘛。所以那个时候大谷不是宣布结婚的消息，而且最近他还自己在现实动态贴出了有包括他太太的合照啊什么的，
对，
就很多人说
什么很高的一位篮球选手，
对啊，反正很多人就乱闹啊，就说什么啊什么终于公布真实什么的，反正哎。那就是好玩而已，可是重点还是大谷他还是需要一位翻译。
对，可是你看因为大谷翔平的关系大家认识到他，结果最后对他的印象是他侵占资金，然后去向非法博弈公司下注，牵赌公司下注，这个很不光彩吧。
对啊， 那洛杉矶时报的写法是大谷的律师团指控口译员他有一个大幅的窃盗，就是 massive theft， 大幅窃取，然后涉嫌是连接到了非法的赌博。所以这重大消息啊，那因为就很新，所以消息还在更新当中。
哦，那最后补充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会立刻去解雇这位翻译呢？因为大联盟其实有规定，任何的球员、裁判或者是联盟的雇员是严格禁止涉入博弈项目的，尤其是棒球比赛或是其他运动的非法博弈公司下注，这件事情是联盟已经大联盟明文规定禁止的。所以他这个犯事如果这么明显，那根据 protocol 他真的是要被解雇。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大联盟这次一个公关的大挑战吧，
但也必须做
危机啦。对对对，必须做的，必须做的，要不然大家就开始有说什么，会不会是什么讲好的啊，打假球啊，签赌啊，就全部都会联动在一起，是可以很严重的。
数百万美元，如果换算1.4亿新台币，已经有媒体用养老鼠咬布袋这个标题，
不难听，
对啊，不好听，非常不好听。在报道这件事件，那算是今天的大新闻啦。
对。很多人应该还在震撼中，就是嘿，怎么会这样？我还看到有网友说，比看到大谷结婚还震撼，好像是真的。就是因为人家结婚，我觉得 OK 正常啊，对，可是这个不太正常吧？这个盗用签赌的事情，蛮不正常的。
可是我看这则新闻有一点复杂，就是我可以想象那种在工作跟生活上都非常紧密的那种生活状态，对啊。然后如果这个伙伴真的得换人，你看网友 Jessica 就说，在聊天室他就说，其实生活会起很大的变化的。
会啊，绝对会。就是那么亲近的一个，你做好朋友吗？或者工作伙伴好了。所以现在完全就是要切割开来嘛。而且最近如果他们有什么联络或走在一起，也会被媒体放大。
对啊，而且他刚刚就传出这个好消息，真的是这样算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吗？忧
接得很近，真的接得很近。所以大家也那个震撼感更强烈。
不是都有很多港片会演说出生入死的兄弟，然后如果这样子做，那个痛，被兄弟就是伤到的痛，真的是痛惨了。这样，
对啊，这个真的是 news of the day。今日大新闻。好，那这是我们放在社群消息跟大家先讲。我们来整理接下来四题吧。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的串联。
没错，
今天是专题。
对，我们之前已经预告了好多次了，我们很好奇，就是韩国最近从医师到教医师的老师，也就是医学院的教授集体请辞罢工这件事情，跟台湾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后台湾的法律去对照韩国的法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明天我们特别要针对这个医师罢工或请辞的这个概念去环绕着它，有一集专题。
对，医师工会的理事长来分享。所以我们就大家期待明天的专题。好，来整理今天的四题选题了。我们今天的四题先从美国开始。美国的最高法院让德州边境法律生效，意思就是可以遣返非法移民。最高法院的裁决。好，第二题则是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补贴 Intel 6222亿元。
我的眼睛看到这数字觉得很酸呢。对啊，
我们是把它换算的。
好好好，
对，是台币，这是台币，对，但还是很多。这路透社讲是195亿美元的联邦补助。算还有一部分是贷款啦，就不是全部不用还的，但是让 Intel 它可以在美国扩产他们晶片的产量。好，第三题则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看到大马的超商贩售有阿拉字样的袜子，哇，这个问题太大了，那穆斯林就产生了抗议， 所以这个叫做算是阿拉袜子的风波吗？那大马的巫统青年团还说，这个关系到伊斯兰教的圣节，所以真的是非常敏感神经被挑动。
嗯，
那今天的最后一题蛮轻松的，一个世界幸福报告，看到芬兰七连霸。
嗯，
那台湾在这里面竟然有第31名哦，还算蛮前面的哦，领先中日韩。小小讲一下，昨天我去翻译的工作啊，现场就有一位芬兰的前通讯部长，他算是不经意的一直微炫耀吧，就是说我们是 happ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要讲几次，今天就来讲世界幸福报告，芬兰7次冠军了。
嗯，
好，那我们就先从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开始哦。
好啊。那这个裁决时间要倒回去一点点，原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德州的州长 Abbott， 他当然也是共和党的明星啦，然后共和党籍，那他就签署了一项叫 SB4 的法律。这个法律呢，在授权就是德州的 authority， 就是州的这个层级的 authority， 执法当局，他可以逮捕好像是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就是要涉嫌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德州的当局他就可以逮捕了。那他就签署这一项法案，结果呢，这个意义就是说地方这个层次，州的这个层次，他就享有了联邦政府，因为移民其他国家移民进来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嘛，他理当是在联邦层级被处理。
对，
那所以这个就层级上面有点混淆的状况之下呢，整件事情就一路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去解释说，哎，这个 SB4 到底可不可以。那现在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对于这一次的表决6-3通过，猜猜
就是
六呢，其实是白手派。对
对啊，就很
保守派，
很符合大家心理预期的保守派让他通过啊。那自由派反对啊，
3名自由派法官反对，但是还是在多数决的状况之下 SB4 就可以生效了。以德州来说，他Abbott 就是州长签署的这项法案的确就授予了德州州层次的当局，他可以逮捕非法进入德州的人。那这件事情当然民主党或者是连拜登都觉得哇，这个有点过了，可是对于这个最高法院来说，目前的裁决跟最新的判定就是这个样子。
对，之所以民主党跟拜登会觉得有点过了，是因为这是共和党在德州推的法律，
对，
但是算是到了最高法院上诉成功吧，或者要求解释成功。那这个 SB4 其实之前拜登在下级法院就有对法规提出挑战了，那么政府啦就有提出挑战，就是要求说大法官应该要去冻结让这项法律生效的司法命令。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是以最高法院为主嘛。
没错。
嗯，
那现在德州怎么规范就是这些非法移民的处罚措施呢？他有可能就直接入狱180天到20年，你看这个 range 超级宽，
半年到20年。
对，20年。然后他说如果移民哦，他拒绝遵守就是这个德州的法律啊或相关的条件，他直接可以最高处以20年有期徒刑。
哇，
就是对于移民的问题，他们非常的不留任何空间严惩然后严罚。那结果最靠近美国的像是很多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这些当然非法是重点嘛。那墨西哥外交部他也有说这个德州法律就是反移民非常明显，但是它也会造成家庭分离、歧视还有以貌取人的种族偏见，的确有这个意味，因为他就是这么的反对移民进到德州这一州来这样。
对，就至少要关个半年啊，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说，以 SB4 来说，因为你最低就是180天起跳，而且是非法进入或是重新进入德州都算是犯下了德州的罪行。对啊，所以等于是现在有一些在灰色空间的人已经用现在这项最高法院解释的话，他立即已违法。所以可以执法了。那执法抓到就是半年起跳，那最多还可以关到20年的有期徒刑。
另外看这个新闻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这个 SB4 它规范的是涉嫌非法移民，当局 authority 它就有权利去做，比如说把它逮捕啊，或者是遣返这样子。那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我们聊过的香港国安法，就是涉嫌这件事情，其实当地就分析说，其实也会对德州自己的居民造成生活的不稳定。因为他为了要去确认你到底是不是涉嫌、okay. 是不是有这个嫌疑，他其实要做很多的介入嘛，
就是有可能发生，当然希望不要有，可是有可能就是警察觉得你看起来像非法移民，
没错，
说要调查你，
没错，
那可能你在这边住20年了，
没错、哇，
那
所以
墨西哥外交部还有、还有说他们不接受被德州遣返的移民，
那怎么办？大家是踢人球？
对啊，这样会变丢来丢去啊。
嗯
嗯，就是墨西哥外交部，就除了刚刚说他们认为这个是反移民的一个法律之外，还要做相关的回应。
德州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啦。我们在讲的是移民政策嘛。那 Abbott 他之前在疫情的时候也有特别下很多的指令，就是拒绝，就是一定要施打疫苗，就是非常多保守派的立场都会在德州这个地方发酵，然后一发酵就发酵到很极致，
对啊。那你看，虽然反应很大的是因为靠得很近，而且的确有蛮多人是从墨西哥过来的，但是所以墨西哥外交部反应嘛，可是其他地方的移民也都符合这个 SB4的可能调查范围啊，所以只要当局认为你涉嫌非法入境美国，在德州现在就是严法，没有到严刑峻法，但就蛮严的一个法律执行。这是今天第一个大题目。好，
第二题很特别，就是美中在抢关键技术，尤其是晶片，晶片的生产能力、制程还有厂房、有没有很快速的扩张，然后让自己的供应链不要断裂，不要对外国有依赖。这个前提之下呢，美国拜登祭出了一项美中抢这个科技关键技术以来最大的一项补助案。那这个补助呢，就是刚才浩尔说，这个我们换算6222亿元补助 Intel，
对，
台币扩晶片厂。对。那他说，其实根据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非常久的 Chips and Science Act， 就是晶片法，美国的商务部呢已经跟 Intel 达成了贷款还有直接资金，就是有分两种不同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协议。那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政府希望用政府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去扶植自己的美国晶片厂运作起来、扩张起来。
大多数是贷款，110亿美元是贷款，那另外也有85亿美元是直接资金。那这些资金预计会用在哪里呢？会扩大到4个州去建厂，包括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好，俄亥俄州，台积电继续竞争，好，新墨西哥州，还有Oregon 奥勒冈，或者有人讲俄勒冈。那预计会有创造将近三万个工作机会，还有几万个间接的就业机会。
这笔钱呢，有一个五年的计划。那这个核心呢，就是他们的执行长基辛格他有说，他希望2027年可以开始运行一个全世界最大人工智慧晶片的制造重镇。所以咯，刚才有讲的那些地方啊，就是 Ohio 啊、Arizona 这些特别的，有一个地方就是 Ohio 有一个首府 Columbus 附近有一块非常空旷的地方，他希望呢把这边完成摇身一变，完成成为 AI 晶片的最大生产地。
我昨天工作才遇到两个从哥伦布来的美国人，
那
就是俄亥俄，我才跟我的搭档同事讨论说，怎么那么刚好？因为俄亥俄是一个蛮大的州，那又不是随随便便，就感觉好像是同一个城市又同一个区来的感觉。那真的，但昨天来的两位身份不同啦，有学者专家，有作者作家。但都在谈智慧城市。
感觉就是世界当然sorry
你说
感觉世界都知道台积电在高端的制程啊研发的能力啊还有良率上面是非常强的，可是也没有意愿就让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就是该自己国家赶上的必须要赶上，美国政府现在这样子做，韩国早就已经这样子做了，对啊
没错。那甚至有媒体直接分析说拜登政府这样做是在帮 Intel 修补错误的商业模式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再去做这些 PC 端了，是不是？
因为他这样讲，然后同时又接受台积电，会要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设厂。我的意思是说，还是会有点怕怕，就是有一种美国还是要扶植自己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又是在亚利桑那。
对啊，
对，就一个。竞争感
以日本来说，就是他为什么要跟台积电这么积极的合作，是因为日本的产业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它的上游跟下游都是存在而且运行的很好的，但它就是缺中游，就是台积电最擅长的这一块，就是晶圆代工这一块。那以美国来说，现在产业链如果要打起来，而且要做这个 AI最以 AI 生成或是 AI 人工智慧运算所需要的晶片的话，看起来美国是要用自己的，就是 Intel 这一站了，这样。
有意思，我就在想说，那美国他支持的是 Intel， 他就是资金直接挹注85亿，再另外给一些贷款。而且 Intel 也蛮会谈的 ，Intel 也要跟美国去。政府去谈说要有一个税收抵免$250亿，这是他们希望可以得到的。
好嗨哦！
就是很多跟政府要的条件
啊，
要的资源啊，这些都是新闻资讯面的东西。好，那也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今年要大选了嘛，所以这个也可以看成是选战的一部分咯。
对啊，也提供工作机会，这个真的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来考量。
对，这是今天第二大题。那
今天第三题，其实 Benjamin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记者朋友，常常会跟我们分享到，就是宗教在马来西亚真的是非常敏感的。它因为是多元组成，宗教上面也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宗教选择跟自由。但是就是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发现有一些符号文字或处理商品上面的一些细节，哇，小小的地方在当事人眼中是大大的事情。像是在他们的超商有一卖袜子上面呢写阿拉这个字眼，当地的穆斯林朋友就认为说，你怎么把阿拉放在脚下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然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风波，因为刚好在斋戒月这个期间又发生了这样子的争议，然后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抵制风波，抵制风潮。
哇，我会联想到上次也是马来西亚传出来的，是有一个本来是想要 Christmas 的厂商，然后他变成 Hamas， 看起来很像在讲 Hamas， 就是那种无心的，可是却也变成很严重的抵制风波。那这一次的风波是袜子上面印有阿拉的字样。那警察出动警察了，马来西亚的警察就突袭行动去检查这些有做这种袜子的业者，那就找出了5双被超商退回的袜子。那警察继续去检查业者，他们从中国进口了10000多双的袜子。那这个超商是当地经营蛮多年，30多年的那种连锁便利商店，是有800多家分店，5000个员工的，所以他们在持续调查超商跟袜子之间的业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身为马来西亚人，或是要在马来西亚当地做生意，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怎么说宗教的敏感度，就是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有这个自由，大马的宪法本来也是保障宗教的自由，可是什么是敏感的红线，不可以这样去操作，甚至是去擦边球都不要冒这个险，否则你看这也是大家的工作场域跟工作机会嘛，养活家庭等等的，然后发生了这样子大的争议。
对，因为可以归纳出敏感的3R 是不可以违反的，叫做 种族、宗教跟王室，
嗯，
这些敏感议题是马来西亚的法律会制裁的，就 race、religion 跟 royal family， 所以这三大议题不要碰啊，因为这个是直接法律制裁哦，有制裁效益的。好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超商非常的紧张，他们赶快灭火，还开记者会道歉。那超商门外呢，就放电子萤幕看板发道歉声明在上面。那就写到说，下架这个有争议的商品，要维护大马的多元种族跟宗教的和谐等等。
嗯，
所以是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敏感争议的大消息。
哇，嗯，好，今天第四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点小开心啊，我觉得也很值得开心的。联合国有资助一个机构去做调查，然后就是去调查说，哎，这个全世界到底哪里是最幸福，最值得生活最快乐。那结果整个排名2024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台湾排名31名嘛。那刚才有说韩国、日本跟中国这些东亚国家都是被我们抛在名次后面。
抛在，对啊。那芬兰也是真的蛮厉害的，可以连续七年蝉联冠军，就会让我真的会想说，到底多快乐？
对啊，能多快乐？
七年欸，今年都第一名欸，还是说因为这个排名是相对的嘛，所以其实大家都还好？没有啦，开个玩笑
哦，都还好，只是
就大家都还好，可是还是相对的嘛。
它里面有几个指标，就是其实也没有很多，就是去看每一个国家的 GDP 社会支持程度，很特别。然后还有健康寿命，你预期你会活多久啦，健康寿命的预期，自由的程度，慷慨的程度，还有最后一个贪腐，就是其实就几个 matrix， 没有很多。
前三名有几个我们有去过的，
有
包括冰岛是第三名。
对，
刚好上次 VIP 活动的时候在跟听友讨论，也蛮多人向往或好奇想去冰岛旅行看看。那第三名，
第二名是 Denmark。 我们说芬兰七年都是蝉联榜首嘛，然后再来就是丹麦，然后再来是冰岛、瑞典、以色列
第五名。有感想有点敏感，但是好，那第五名，第六名是荷兰，再来挪威、卢森堡、瑞士、澳洲。好，我们先讲到第十名。第十一名是纽西兰。
不错啊，
马上要去参访去看看第十一名是如何。好，那台湾在31，
不错了吧。这是一个什么安慰自己？我觉得很不错啊。
对啦，已经在蛮前面了，
已经很前面了。包括还有特别讲出美国，然后讲说美国跌那个名次往后跌，就是跌出了原来的排名，就是排名下滑。还有给出一个解释的原因，他说是30岁以下的美国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跟快乐程度是下降的。所以现在的美国青年，他们30岁以下的什么队？
对啊，
年轻世代不开心。
我看到跟台湾很近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在我们前面一名而已，也是亚洲另外一个国家。那在日本、韩国、中国相对就排在很后面呢，就排到五六十名了。
可是我在想啊，如果以台湾人的个性啊，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要比世界各地的调查，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很多的 pride 嘛。他如果知道这个是要说，我来比比你在台湾生活跟在其他地方生活的人到底谁比较开心，台湾人应该就会很有亲切感的说，当然是在台湾生活很开心啊，你看我们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对、啊、
你都不可以输。
对，或者是很亲切想要把在台湾的好让大家知道。
这个排名连续七年的芬兰，好，也是蛮好奇的。那这个报告是用美国市场很有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他的数据当基础，再加上牛津大学的团队去分析的结果。好，那就评比内容就包括小鹿刚刚讲出来的几个 GDP 啊、社会支持啊、寿命、自由度、慷慨、贪腐等等的这些综合大家的 等于是帮大家推估他们的感受啊。
嗯，
不是主观的问你，你快乐吗？这种调查
没有，
因为以那个快乐程度，那个是不单吧？以前调查出来不是都是不单吗？
嗯，
对啊，所以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算法。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那准备要来进这个礼拜最后一个全球串联。
那我们今天对，
嗯，
哇，好像不是很稳。还可以吗？
会有一点延迟，可以。
对，有一点小延迟。哦，好，很特别。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朋友，他很热心的投稿，在 IG 上面投稿，分享蛮多资讯的。所以我们待会也会用这种录音投稿的方式跟这位朋友串联。那再贴心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分享，但时间不允许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不论是你投寄到我们官方的 IG， 或者是我们的 email， 大家录音的方式，我们就在节目上面帮大家播出来。
对，很简单，就是你用手机对着手机讲话录音，录完以后你上传到一个云端，把连接传给我们就可以了。
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刚刚提到的马来西亚的记者朋友已经上线 ，Benjamin， 你们就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事
情。要继续跟进吗？
好，我早，小鹿早。
早
早，
然后就这个真主阿拉这个袜子的风波，就是无限的延烧，一直到今天呢、啊。昨天可以看到那个供应商哦，新建昌有限公司已经被巴杜巴峡市议会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他经营了30多年哦。然后因为这起事件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而且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袜子，他是从中国进口来马来西亚的袜子。就因为这起事件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那里面的员工，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到今天的时候，昨天这个金建昌有限公司已经就自行关闭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因为其实他们的员工受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就是说你们出去上下班要营业执照，他经营了30多年哦，然后因为这起事件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而且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袜子，他是从中国进口来马来西亚的袜子。就因为这起事件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那里面的员工，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到今天的时候，昨天这个金建昌有限公司已经就自行关闭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因为其实他们的员工受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就是说你们出去上下班要小心啊，小心你们的员工的安全，所以他们就已经宣布自行关厂、自行关厂了，就是到3天。结果没有想到，昨天马杜巴峡市议会直接吊销了他们的营业执照，就是永远不能再继续营业下去，就不能继续制造他们生产他们的商品。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吊诡的是，这个事情一直在放大，是因为乌宠青年团的这个团长阿克嘛，一直在煽风点火嘛。可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政党，我们的伊斯兰党跟我们土著团结党一直都没有在这起事件上面要求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行为，反而是我们的适可而止。既然那个 KK 老板已经道歉了，而且他不止一次道歉，他是当下就是发生事情的当下就马上道歉，然后隔天又召开记者会第二度道歉，然后第三度道歉是在全国的那个 KK 的屏幕电子屏幕上面也道歉了，就是其实也是迎合这个乌星团长要求，因为乌星团长要求是在全国的 KK 的881间超市里面挂这个布条道歉嘛。881间这个超市里面挂布条道歉，那其实他们因为是隔天要求说两天之内要做好这个事情，可是怎么可能在两天之内印制这么多布条道歉，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他们的电子屏幕上面道歉，其实也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改变口吻说这件事情不是道歉能够解决的，就是大家你要他们全国道歉，可是你现在却又说不应该道歉啊，不够道歉不能解决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马来网民人也认为，因为现在灾区嘛，他们都认为，既然都道歉了，就不应该继续把这件事情
再扩大
了，无限大。而且乌统主席也发声，就是说阿克嘛，对于因其实就是在他们的电子屏幕上面道歉，其实也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改变口吻说这件事情不是道歉能够解决的。就是大家觉得你要他们全国道歉，可是你现在却又说不应该道歉啊，不够道歉不能解决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马来网民人也认为，因为现在灾区嘛，他们都认为既然都道歉了，就不应该继续把这件事情
再扩大
了，而且 巫统主席也发声，就是说阿克马对于，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很多华裔部长也有发声啊，我们的那个交通部长啦，然后房地部长，还有我们旅游部长都已经发声，可是阿克马对这些部长就是说叫人闭嘴，不应该干预这些华裔的事情。那其实 KK 这件事情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 KK 很大争议是他们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然后还有贩售啤酒、酒类的饮料、酒精饮料。那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说，很多人反对在便利店里面贩售这个酒精饮料，所以这也是背后的一个课题。
很复杂欸。而且
Benjamin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去查了这位阿克马，他才35岁，就是巫统的青年团的团长。
而且他是一名医生哦。
就紧咬着这个议题不放，而且一直往前追进的感觉。
冲了。
因为巫青团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一直要做民族的英雄啊，要做他们捍卫伊斯兰教的英雄。所以很奇怪，是因为巫统已经在马来社会里面是票房毒药，已经是没有人要支持巫统了。可是反而是马来人最现在目前马来人最受欢迎的这个两大政党都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发生哦。至今都没有任何发生的问题。
懂你意思，就是反而最大声量的是巫统青年团。
对，
这很有意思，他就追着这个主题在发挥，
但是也吵起来啦，就可见这个敏感度
踩在敏感神
经上。对啊。
谢谢 Benjamin，
谢谢 Benjamin。这个补充跟跟进了解更多，因为聊天室有朋友说，很好奇这个老板背景啊，或者是刚才说这位医生的背景啊，为什么？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个宗教可以上演成这个程度是陌生的，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对啊，
等一下刚好要投稿串联的也是跟我们台湾民间的信仰有关系。所以刚好有一个有不同的多元样貌的呈现吧。
好，那我们先连线翠翠。
翠翠要分享这次台湾新见闻跟我们分享，我很期待。翠翠早安。
早。
Hello， 早安，小鹿早安。对，要分享的是台湾。原本这一次，就是上个星期五是邀了浩尔一起去参观一个在台湾的新的酒厂。对，那可惜浩尔因为有事，他就没有办法来这样子。好，那OK， 好，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酒厂？其实是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参加了酒展，那我好几个朋友都推荐我说，这间酒厂非常棒，你一定要去试喝看看。那果不其然，我去试喝了11种之后，我买了6瓶。好，那所以今年，因为我希望我的工作除了是做清酒以外，我也希望可以把台湾的东西可以介绍给就是日本人或是其他外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就去。造访了这个酒厂，它是位于在桃园的一个酒厂，它叫做恒器制酒。恒是永恒的恒，器就是器具的器，然后制酒就是制造酒，不好意思，制造酒类这样子。那恒器制酒它很有趣，它基本上是以地瓜为原料，然后去做蒸馏酒，就是你想想看，类似像是我把取代高粱用地瓜去。就是做酒的概念。好，那为什么他们要使用地瓜呢？其实非常有趣的就是，这是老板跟我讲的，其实台湾是个非常非常喜爱地瓜的国家，我们地瓜完全就是不需要经过就是从国外出进口，我们是完全自产自销，且说不定未来可以出口到国外，也有出口到国外的啦。对，可是呢他们其实用的是在那个云林一个叫做这才叫云林的水林这一个地方，它算是做地瓜，也是那个黄豆地瓜的一个蛮大的产地。那它为什么要使用地瓜呢？其实有一个还蛮环保的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很喜欢吃地瓜，但是在就是你知道我们吃的所有的农产品里面，总是有一些所谓的 B 级品，就是它可能样子没有这么好，或是它可能太小没有办法出货的。所以老板呢，他就是收这一些就是地瓜，然后把它来做蒸馏酒。那除了有台湾特色以外，它其实也做到了比较我们所谓讲的环保的概念这样子。那它的地瓜酒呢，它其实浓度非常的高，就是很香很香也很高。对，那我去的时候他有让我参观，而且他也直接很直白跟我说，我们不怕被任何人来检验来参观，因为他就是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做事这样子。对，那所以他也跟我讲了很多有关于地瓜的故事，我才知道说台湾人这么的爱地瓜，爱到那个量真的是超级多的，所以他想要就是用地瓜来做蒸馏酒的原因，其实其中一个是这样子。那他除了做蒸馏酒，就是我们讲类似像高粱的就是高浓度的酒类以外呢，他也会用酒就是去做 加烈酒，就是说我在酒里面去加，譬如说我们讲梅酒，就是酒加梅子去做酿嘛，他也做非常多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也叫利口酒啦，就是或是在台湾他们叫加烈酒这样子。例如说我觉得他在里面有几个很有趣的，一个呢他是会用桃子，就是水蜜桃，但是是小颗的没有成熟的水蜜桃去做酒。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栽种就是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剪枝，也就是说一棵树上它可能长了四五棵，可是为了让它的养分比较充足，我们会把它 剪掉几个，然后只剩下一两个，那这样子你做出你的水果才会比较饱满。那这些就是剪掉的，就是必须要丢掉的水果，就是有小农就是请这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他姓罗，罗老板呢希望让他可以用这个小颗的桃子来做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把这个桃子拿来做的水果酒。原本要丢掉的东西他却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做一个把这个酒，把这个东西呢获得新生。那他除了是减少浪费以外，他甚至是把这个不要用的东西把它创造出了新的经济价值。
嗯，
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最近在做的实验是他把海茄冬拿来就是酿酒。
海茄冬
对，海茄冬就是
某种茄子吗？
海茄冬呢它其实就是防风林，就是像那个水鼻子一样，它就是种在海边的防风林。它是一种树。对，你听起来会很像那个茄子，
红树红树林会有的东西。海茄
冬
对，红树林会有的东西，那其中一种植物叫做海茄冬这样子。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对对，我一开始听茄啊，海茄冬哦，对对，它是拿它的叶子呢拿去酿酒。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也是透过它我才知道其实台湾有所谓的生态厨师。那所谓的生态厨师呢，就是我们用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些料理，要就是推广我们就是台湾就是当地的特色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又拿海茄冬来入菜，那也是有算是有农民就是请他来帮忙把海茄冬就想要来做一点什么变化，因为让他有经济价值。这个资料是我在网上找不到，但是是老板跟我讲，他说海茄冬虽然是防风林，但是因为它的根啊，它扎根是可以扎得非常下去，所以它的根很硬，结果现在好像有点影响到生态平衡，导致于有种植海茄跟海前东的地方啊，他们那边的像是那个寄居蟹啊或是一些科就是那个鹅啊都没有办法生长下去。对，那所以农民没有事做的话，他们就是砍那个海前东把它砍掉嘛。对，那其实砍掉的东西其实除了丢掉以外呢，那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做成有经济价值，所以他现在就是在用海茄冬来做酒。然后很有趣哦，他喝起来那个酒的味道，因为他还没有做成成品，但是还有试验品，他给我喝，他的味道是咸的，真的是酒咸咸的。为什么呢？因为海茄都是生长在海边嘛，所以它其实是吸那个海水，所以它本身那个树叶那个味道吃起来是咸的。那像这种酒的话呢，其实说不定以后可以把它当成是料理米酒来使用，因为它有点咸咸，有就是是自然的调味这样子，我也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呢他还有做一个，我觉得他还有做一个，他做的事情说老实话，我觉得他就是理想跟现实完全结合，所以他的现实一点都不骨感。对，而且他譬如说他还有做一个我觉得很酷，就是他已经有的商品是做那个枇杷酒。但是台湾也产枇杷嘛，可是呢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市面上有时候你吃的枇杷都会把那个籽给去掉，或是你要做那加工品你会去掉那个籽嘛，他就把枇杷籽拿来酿酒，然后那个味道非常的杏仁，或是非常的像川贝枇杷膏。所以他其实也是把就是这些就是人家所谓的不要用的东西把它再生变成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酷。对，所以我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他有那个实体店铺就是可以买。对，然后最后我讲一个他真的最酷的事情，我超感动，就是他其实我们在早安新闻一直都有提到所谓的近邻碳排嘛，就是
近邻碳排。
对，那这个东西是就是各个国家不知道在几年后都要做吗？老板因为其实他们在就是酿酒蒸馏酒的时候啊，会剩下比如说因为他是用地瓜蒸馏嘛，那个地瓜剩下的东西就是酒渣基本上是要丢掉，是要做就是废弃物处理的。但是呢老板呢他要用地瓜做到近零碳排， 那就是他要去买一台，他现在跟政府就是要申请补助，他要买一台就是脱水机，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地瓜就是残渣啊水脱掉之后，它其实可以变成肥料，然后呢他就要把这些肥料呢再拿去给地瓜，就是那个就是地瓜的农家，然后让他们变成肥料，也就是说他以后做的这个酒是完全是零碳排的，而且说明说变负，就是对他等于是在做一个生态的循环。对，那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看到老板，甚至是我到现场的时候啊，他其实是一个工厂，他真的就是你可以想到那个铁皮的工厂，然后你会觉得他很草根，然后他们就是做的东西就是很接地气的感觉，我要这么讲。可是他在想的是事情却很有国际观，那就是时间也差不多，我最后再补充一个，是我自己这次来我非常惊讶的事情，是在台湾啊，如果你要做一间酒厂，你只能在工业用地做酒厂，这个是台湾政府规定的，所以其实我到现场的时候，现在附近都是工厂，然后工厂中就一个酒厂在那边，所以我这次非常的就是惊讶。对对对，
这法规的规定。
然后另外说一下，恒气制酒的恒气啊，其实那个你用台语把地瓜念一遍，其实地瓜的台语叫做寒极，所以其实恒气呢，它是它
这样子取过来的。
对，所以我这一次是喝到除了很惊艳以外，那我也是希望可以透过早安新闻可以跟大家讲，其实在台湾有一个这么在地的酒厂，而且他们真的是为了台湾的，你说是农业也好，环保也好，他们是真的有在努力的。然后老板刚好跟我去日本是7年前，那他们也成立了7年，所以我就有一种我好像跟他成长，我在努力的同时他也在台湾努力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个消息推荐给大家。那我也希望下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
谢谢
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去他们的酒厂，就是一边因为老板讲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
有兴趣，要开团了，
对，要开团。然后我大概喝了30几种酒，非常的愉快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酷耶，这个地瓜酒要做到负碳排，对不对？不只是净零，有更大的野心，还要负，就帮忙减少其他地方的碳排放，去抵消一些碳排放。然后还有水蜜桃酒，还有海茄冬，我还
学到这个生态排师、
生态厨师、
厨师，
这真的是 chefs， 是生态的 chefs。很酷的一个生态厨师，我找到有这个单位哦，他们就是专门在想这类型的怎么样运用一些食材。
哦 ，chefs，
特别谢谢翠翠分享。好，来到我们今天的录音串联时间，也是今天最后一个串联，
最后一个串联。然后我们明天是专题，然后就是下周一会再跟大家继续 live 串联。
是。那今天的串联主题是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这位听友是第一次来串联，叫做阿西，我们来听听他的串联。
嗨，大家好，我是阿西，这是我第一次上来做全球串联的一个响应。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呢，正好就是这一个多礼拜之间台湾正在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文化活动，也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其实录音的当下呢，正是我进香的第三天晚上，明明隔天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了，但现在快11点，我还是想要把这个音录好，然后用来投稿。那今年呢，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时间是从3月18号的凌晨0点35分，然后到3月26号。出发的地点呢，会是在苗栗通宵的白沙屯拱天宫。然后他会在3月24号的时候到北港朝天宫，再从3月26号的时候回到拱天宫。其实呢，白沙屯妈祖进香每年的时间都是不一定的，而且他会在农历12月25号的时候在拱天宫进行把杯，用把杯来决定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港，什么时候回到拱天宫，这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但途中进香的途中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当下看妈祖决定，对，看妈祖娘娘那天开心要停在哪里，什么时间点停，要休息多久，都不是会事先预都没有办法事先预测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月封妈祖的这句话，其实呢，就指的就是在台湾各地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妈祖的 主神是妈祖的宫庙，大概会在国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进行进香或者是绕境的一个仪式。像是三月中，现在就是白沙屯妈祖到从白沙屯然后到北港的这个进香，那这个结束之后呢，过没多久就会是大甲镇南宫的大甲妈要来绕境了。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会很明显的发现，诶，怎么有一个是进香一个是绕境呢？其实这两个活动是有很微妙的差异。我之前跟朋友稍微讨论了一下，像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话，其实他到北港是要去有一点像是回到娘家，也就是白沙屯妈祖当初从北港分灵出来，当然这是一个不能说算是官方确认的说法，但是是很多人所相信的说法。所以如果他是从北港的朝天宫分灵出来的话，进香的时候回到北港就有点像是回到娘家的感觉。而在进香的途中呢，就是四处的拜访他所认识的不同宫庙神明啊，或者是熟悉的一些地方，有点像是四处访视朋友的感觉。那这个呢就是进香。那像大甲妈祖在绕境的话，比较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有点像是领主在看看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块领地的那种感觉。所以进香跟绕境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下次如果有人在提到白沙屯妈祖的话，千万就不要说他是绕境的哦。那我其实有几个关于白沙屯进香的有趣的名词跟小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大家如果听过粉红超跑的话，它指的就是白沙屯妈祖他的那一座绕境时的神轿，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粉红色的底，讲错了，是进香，对，那个神轿，因为它有一个粉红色的顶棚，然后大家就把它就是昵称为粉红超跑。而这一座神轿里面呢，其实不只有白沙屯拱天宫的大妈一座神明而已，还有另外一位是山边妈祖。所以同一座神轿里面呢，其实有两位妈祖娘娘是一起出来进香的。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名词，像是每年呢都会有很大量的，尤其今年有将近180,000的香灯脚报名了要来做，就是要来参加进香。而香灯脚呢，广义来说就是指信众，狭义来讲就是有登记缴费报名要被写在给妈祖的名册上面的这些人们，对。那当你在报名的时候，可以选择要跟着游览车，就是当或者是完全的徒步，有这两种。而你拿到的备章颜色也会不一样。如果跟着游览车的话，你就会在你登记的那辆游览车上面有一个座位，而游览车就会负责把你从每天的住宿的点，然后接送到开始走的地方，还有每天休息的时候从妈祖住驾的那个点再接送到你晚上要睡的可能是香客大楼或是饭店。而且当你在就是进香的途中，如果突然觉得累了，也可以随时找到你的那一台游览车，然后找到你固定的座位。那如果是徒步的话，你就是要自己负责所有的就是晚上要住哪里呀，或者是期间的休息，可能就是在路边或是找旁边的结缘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再下来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进香的时候就感受到印象深刻的东西，也就是结缘品。结缘品的话，如果你是参加的香灯脚，你只有走路没有摆摊，那你可能就会准备一些小小的纪念品或者自己手工制作的东西。那在路上遇到觉得诶跟这个人很有眼缘，或者是对方拿出了一些就是结缘品的话，你们也可以交换，就有一点像是双方因为一个小物品然后交换了一个缘分的感觉。那如果你今年没有特别的要就是参加进香的活动，就是走那么多天的话，也有很多人会是选择在路边或者是打在自己的车库里面就是准备了非常多结缘的食物或是饮料，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小小的纪念品赠品或者口罩这种实用性的东西，其实他们都会说自己也是曾经受过白沙屯妈祖的帮助，所以希望透过准备这些结缘品回馈香灯角，也是代表自己对妈祖的感谢之情。那其实从第一天的深夜出发时，就是从白沙屯拱天宫走出来，然后一路到通宵，再往南走苑里等等的，直到台中，还有到最后一天的北港，这一路上都会在路的两旁看见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结缘小摊位，或者是在车的后车厢啊，或者有人只是就站在路边，也有人是推着小小的推车的，会被那个盛况，我真的是受到这个盛况大大的惊奇，尤其是第一天深夜的通宵。当我2023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觉得这根本就是通宵的通宵大夜市吧。虽然这样讲好像有一点点不礼貌，但是那个道路两边不夜城的感觉，然后所有的香灯角们戴着橘色的帽子，一起向同一个方向往前走，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当然在这一路上的很多感动，我想也是很难在短短的录音里面说清楚的，但我真的非常想要邀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随时找一天，你不一定要走完九天的全程，可以在固定的譬如到妈祖到北港，或者是开始从拱天宫开始走，或是回到拱天宫的这三个日期，因为这三个日期是确定的，你可以挑一天的时间来体验看看这个非常特别的台湾信仰文化的现场。而这也是我一开始决定要走进香的一个动机，因为我对这样子的文化非常非常有兴趣。那这两年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很不一样的体验跟反思。在走路的途中，其实你不一定会讲话，会有非常多的时间是在跟自己对话，或者是观察走过的一些小小的乡镇。这些乡镇我觉得要不是跟着妈祖走了这一遭，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一定会拜访这些地方，所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认识台湾，甚至是带着可能外国朋友们来认识台湾的方式。那这就在这里推荐给大家，谢谢。
谢谢阿西的分享，学到很多。白沙屯妈祖原来不能讲绕境，原来是白沙屯妈祖活动，我觉得讲活动的就是一个很盛大的事情了。有，我们有听友其实去参加，从前几天见面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讲，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谢谢啦。
好，抱歉有放送事故，不过我们今天还是
没问题，其实 OK 啊，
还可以，
还可以，很可以。第二段其实也很清楚，我用手机听，用耳机听都 OK。
好，
对啊，
要牺牲现场的权益。好，那我们就明天大家专题见。
好哟。